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躲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今日嘅古高兴，我哋有顾云图传道喺我当中正道。今日佢讲道嘅题目系圣灵充满，顺势而为，全讲基督，困境中前行。呢个使徒保罗以生命侍奉主嘅典范。我将时间交俾阿顾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借着这段圣经呢，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藉着刚才所读的圣经分享今天的主题。
主要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生命侍奉的典范。
主要是看到使徒保罗他用生命去侍奉主的典范。
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分享。
我们会从五个方面去分享。
第一个是应邀讲道，顺势而为。
第一是应邀讲道，顺势而为。
第二是清楚听众，有的放矢。
第二是清楚听众，有的放矢。
第三，紧抓中心，见证基督。
第三，紧找中心，见证基督。
第四，陷入困境，心志不改。
第四，陷入困境，心志不改。
第五，圣灵充满，满心喜乐。
第五，圣灵充满，满心喜乐。
在这个分享之前呢，我要介绍一下《使徒行传》。
在分享这个五点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呢，就是圣灵行传。
《使徒行传》就相等于是圣灵行传。
整个《使徒行传》呢，有一节重要的圣经，就是第一章的第八节。
在整卷的《使徒行传》有一章有一节是最重要的约节，就是在一章八节。
这节经文呢，就像开门的钥匙。
这段的经文呢，就好像一条开门的钥匙。
这节经文呢，是贯穿整个《使徒行传》。
它是贯穿了整个《使徒行传》的。
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段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这里我们看到圣灵跟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和人，
看到了地点，
看到地点，
看到了做的事情，
看到他做的事。
这也是整个使徒行传所要记述的内容。
这个也是整卷《使徒行传》所要记述的内容。
圣经《使徒行传》分为两个部分。
《使徒行传》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代表人物是彼得。
第一个部分代表的人物是彼得。
第二部分代表人物是保罗。
第二个部分代表的人物就是保罗。
经文也从第一章到十二章是写了彼得。
由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写彼得，
十三章到二十八章是写保罗，
十三至二十八章是写保罗。
地理位置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
在地理方面呢，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教会的状况从建立到分散到扩张。
至于教会的状况，就是由建立到分散到扩张。
所处的时代呢，从犹太到过渡时期到外邦。
所处的时期呢，就是从犹太到过渡到外邦。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张简单的表格呢，就可以把整个使徒行传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简单的图表呢，可以对使徒行传作一个大概的了解。
我重点要说的《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
我重点要讲的就是使徒行传相等于圣灵行传。
好，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应邀讲道，顺势而为。
我们看第一个方面，应邀讲道，顺势而为。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来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
圣经告诉我们听，彼得由比西底的安提柯去到安息日会堂里面坐下。
读完了律法书和先知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他们读完了律法和先知书之后，管会堂的人就叫人过去对他说：“说两位兄台，如果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你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上面，安提亚，比西底的安提亚呢，是用红色字体标出来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地图呢，这个安提柯这个地方呢，就是用红色的字来表达的。
比西底呢，在新约时代呢，是罗马帝国加拉太省西南地区的西南部的一个地区。
比西底在新约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加拉太省西南部的一个地方。
今天呢，是在土耳其的中南部。
至于今天呢，就是位于土耳其的中南部。
安提亚在保罗时代呢，是比西底的大都会。
安提柯在比西底，即保罗时代的时候，就是比西底的大都会。
经济繁荣，人口已经到达了十万多人。
他经济繁荣，人口高达十万多人。
我们看边上这张图呢，是一张考古之后的一张回原图啊，说明当时的一个经济繁荣。一个盛况，
在这个屏幕上面所显示的地图呢，就是可以看到当时他经济繁荣的盛况。
圣经提到的会堂呢，是犹太人所建立的敬拜神的地方。
圣经所讲到的会堂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所建立的一个用来敬拜神的地方。
管会堂的呢，是类似于长老的身份。
管会堂的人呢，就是类似现今长老的身份。
那兄台呢，这个词呢是一个礼貌尊称，
兄台就是一个很有礼貌和尊敬的称呼。
因为保罗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因为保罗他自己是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他们精通律法，讲解律法。
他们是精通和讲解律法的，
受人尊敬，
非常受人尊敬。
另外呢，我还特别要介绍士囚保罗。因为在前面我们第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就讲到这一位士囚保罗。
我们都要介绍一下士囚保罗，因为刚才在第一至十二节第一到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提到这个士囚保罗这个家族。
他是比西底安提亚的一个显赫家族的一个成员。
他是比西底安提亚的家族的安提柯家族的一个的成员。
在十三章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信了耶稣。
在十三章一至十二节那里讲到士囚保罗信了耶稣。
所以呢，对于保罗现在来到比西底安提亚传福音呢，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当保罗要去到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认识他是非常之对他有利的。
你可以知道这是圣灵的安排。
你可以知道这个一定是圣灵的安排。
我们做一些回应。
我们做一些回应。
今天有没有人请你来讲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
今天有没有人请你去为他们讲解耶稣基督的真理呢？
有没有人请你在教会中来承担一些侍奉？
有没有人邀请你在教会里面承担一些的侍奉呢？
有没有请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恩典或者见证？
有没有人请你去分享基督耶稣的恩典或者见证呢？
当记得这是圣灵的工作。
大家要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表面上看是人的需要。
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人的需要。
但实际上是圣灵分派我们做他的工。
但实际上是圣灵分派我们去做他的工。
所以今天我们起来侍奉，不是侍奉人，是侍奉神。
所以今天我们起来侍奉，不是要侍奉人，是要侍奉神。
这一点我们应当要非常清楚。
这一点我们应该是要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们要抓住时机去为主做工。
所以我们要找紧时机为主做工。
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
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
我选了这两张图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机会它是 有限的，是即时性的，不可逆的。
我为大家拣选的这两张的图片，就是要表达机会的特点是有限性、即时性和不可以反转的。
第一张图我们知道，这个在北美这边，熊知道什么时候鱼要回来，他们可以去捕食。
第一张这只熊担着条鱼的，就是他们很清楚几时这些鱼会游回过去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就找紧时间去捉住这些鱼了。
错过今年的机会，那要等明年了。
今年错过了就要等明年了。
下一张图告诉我们永远没有机会了。
下一张图就是表达了我们不是永远都是有机会。
在我的侍奉当中，我就有这样的教训。
在我的侍奉当中，我就有过经历过这样的教训。
曾经有姊妹托人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看望她在医院里。
曾经有姊妹她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去医院探她。
我以为她还可以不至于马上就过世，所以呢就赶紧完成自己要完成的事情。
我觉得她当时不会就这样会去世，所以我就赶快这样做了我本来想做的事先。
我第二天准备要去看他。
第二天我准备了去探他。
但是晚上就接到了他离世的电话。
但是在之前的晚上就接到他离世 的一个电话了。
我就没有机会了。
我就没有机会了。
再也不可能去看他了。
再不可以去探到他。
这就是不可逆的，没有办法挽回的。
这个是机会是没办法可以回转的。
所以今天如果主给我们这个服侍的机会、侍奉的机会，我们就得抓住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神给我们这个服侍的机会，我们要抓紧这些机会。
如果我们没有抓住的话，就失去了。
我们捉不住的话，我们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侍奉，别人邀请他，他毫不客气。
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人家邀请他，他就毫不客气。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侍奉的位置上，我们应当不用客气，我们知道侍奉神不是侍奉人。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接到这些邀请，我们就不要客气，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机会是要来侍奉神，不是侍奉人。
要抓住时机，
要捉住这些时机。
有这样一首诗歌，在我预备的时候呢，这首诗歌就来到了我的心里。
在我预备讲道的时候，这首诗歌就临到我自己的心里面。
我能两手空空回天家吗？
我可以两手空空回天家吗？
副歌说两手空空回天家，何能如此见恩主。
副歌那里说两手空空归回天家，何能如此见恩主。
未领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
未领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
我相信这首诗歌是我们很熟悉的。
我相信这首是大家很熟悉的诗歌。
我只是拿出来，我们彼此劝勉。
我只是在这里拿出来彼此的劝勉。
期待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有使命。
我们希望大家都记得我们是有使命的人。
我们要为主做工。
我们要为主做工。
第二方面，我们来看保罗，他非常清楚他向谁传福音。
第二，我们要看从保罗知道他会可以很清楚的听众，他是有目的的去传福音。
两类人。
有两种人。
一类是以色列人。
一种是以色列人。
第二类是敬畏神的人。
第二类就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在四十八节说是外邦人。
所以在四十八节那里讲到是外邦人。
五十节说是犹太人，
五十节话是犹太人。
所以这里面呢，我特别要对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节经文做一些解释。
我在这里特别要在这个预定得永生的人这句说话那里做一些解释。
这里面得永生的人呢，是指着在神的计划当中，外邦人是神计划中被拯救的对象。
所以我这里讲到就是被拯救的人，就是使神的计划里面外邦人都是神所拯救的对象。
我们做一些回应，
我做一些回应。
今天我们的听众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的听众是怎样的呢？
我做一个国语堂的牧师，
我作为一个国语堂的牧师，
我要对国语的弟兄姊妹了解，
我要了解国语部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用国语来讲道，
如果我用国语去讲，
大家听起来就很顺畅，
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很顺畅。
如果我今天能够用粤语讲道，
如果今天我可以用粤语跟大家讲道，
你们听得就很亲切，
你听起上来就会觉得很亲切。
很可惜我不会粤语，
好可惜我不是很懂粤语。
我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学会，
我很希望将来可以学得到。
所以我们要了解他的语言、他的文化、他的性别、年龄、职业、爱好、三观、家庭、出生地、生活环境、工作压力、焦虑内容等等等等。
所以对于他们的语言、文化、性别、年龄、职业、爱好、三观、家庭、出生地、生活环境、工作压力、焦虑的内容都要有了解。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对一个来传扬福音，
如果我们是一对一这样来去传福音，
我们做这个功课就容易，
我们做功课就比较容易。
如果我们一个人对很多人，那我们这个功课就不容易。
但当我们一个人对着很多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功课就不容易了。
所以任何的侍奉我们都是要做提前功课的。
所以无论是什么的侍奉，我们之前都要做好我们的功课，
因为这是生命侍奉的流露，是认真侍奉的见证。
这个是生命侍奉的流露，是认真侍奉的见证。
所以期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福音事工当中，你要了解你的听众。
所以期待弟兄姊妹在做这个福音的事工当中呢，要了解我们的听众。
只有了解了之后呢，我们才可以有的放矢的去传讲神的真道。
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了解，才可以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到传神的福音。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紧抓中心见证基督。
第三，我们要看紧抓中心见证基督。
这段经文很长，从十七节一直到四十九节。
这段是比较一段长的经文，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五节。
但这段经文呢，就讲了四个内容。
但这段经文呢，就是讲了四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讲历史，从出埃及到大卫到施洗约翰。
第一是讲到历史，就是从出埃及到大卫到施洗约翰。
这一段呢，它的中心是建立信仰的根基。
一段的中心是讲到建立信仰的根基。
第二段是指出了基督见证复活，犹太人弃绝耶稣，神使他复活成为救主。
第二段就是指出基督见证复活，犹太人他弃绝耶稣，神使基督复活成为救主。
这一段呢，是确立了信仰的核心。
中心就是要带出确立信仰的核心。
第三段是宣告福音，提出呼召，赦罪是借着耶稣，因信称义。
第三段是宣告福音，提出呼召，赦罪是藉着耶稣，因信称义。
明确得救的确据，
明确这个得救的确据。
第四段呢，是两种不同的回应。
第四段是两种不同的回应，
有的欢喜领受，有的嫉妒抵挡。
有些人他欢喜领受，有些人是嫉妒抵挡。
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也会遇到这两种情况的。
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出去传福音嘅时候，都会遇到呢两种嘅情况。
所以我大概的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整个圣经的基本内容。
所以我喺度简单嘅回顾一下呢一段圣经嘅内容。
那今天呢，我们要传什么？
今日我哋要同人传乜嘢呢？
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做主的见证。
第一章第八节话俾我哋听，我哋要做实主嘅见证，神嘅见证。
我们传讲的内容，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独生子，耶稣代替人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哋传嘅内容就系耶稣系基督，耶稣系神嘅独生子，耶稣代替人赎罪，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有四重福音，叫耶稣是救主，基督是救主，基督是成圣者，基督是医治者，基督是再来之王。
所以我有这个四重的福音，就是基督是救主，基督是成圣者，基督是医治者，基督是再来之王。
这就是我们要传讲的，
这些就是我们所要传讲的。
最重要的是基督永远不改变，
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时代要变迁，
时代是会变迁，
文化是不同的，
文化也都有不同的。
我们每一个人从历史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人类都在往前发展。
我们从人类的历史就看到我们人类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
但是基督的真理是不改变的，
但是基督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
如果今天你传的不是这个，
如果今天你传的不是这个，
那我可以说你就是异端，
我就可以说你是在传着异端。
因为从历史到今天，从圣经到今天的圣经，我们看基督永远不改变。
从历史到今天，从以前的圣经到今天的圣经，我们可以肯定这个真理是和基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基督永远不改变，
基督是永远不改变。
这首圣诗我非常喜欢，
这首是一首我很喜欢的圣诗。
我节选了第四节，
我在这里选了第四节。
昔日主往以马忤斯，同走有门徒。
昔日主往以马忤斯，同走有门徒。
今主与我同走一路，不离我半步。
今日与我同走一路，不离我半步。
不久我要再见主面，愿此日快现。
不久我要再见主面，愿此日快现。
与昔日升天时一样，主仍不改变。
与昔日升天时一样，主仍不改变。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
天地众变，耶稣依然，耶稣不改变。
天地众变，耶稣依然，耶稣不改变。
荣耀归主名，耶稣不改变。
荣耀归主名，耶稣不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侍奉的主是不改变的主。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侍奉的主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主，
不会因为人的因素耶稣去改变的，不会因为人的因素而耶稣改变，
并不会因为人的因素耶稣会做出改变。
我们今天一定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在教会中的侍奉，在教会中的信心，在教会中的前行，都是借着耶稣这一位不改变的耶稣而前进。
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今天在教会一切的侍奉，我们向前的动力都是要靠着耶稣不改变这个真理而去做。
好，我们看第四个方面。
我们看第四个方面，
陷入困境，心志不改。
陷入困境，心志不改。
圣经在这里面说， 犹太人挑唆近前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圣经话，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
跺下尘土呢，是主耶稣的教导。
跺下尘土是主耶稣的教导。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节告诉门徒，
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节，主耶稣话俾门徒听：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那里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坚定他们的，见证他们的不是。
见证他们的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看见他们照着主所吩咐的来做。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照着主的吩咐去做这件事。
他们离开这个城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走。
他们离开这个城的时候，什么都不带走。
任何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负面的情绪，这个不接待的一切的因素，他全部不带走。
他们的想法，他们其他的因素，他们不接待他们的问题，他们一切都不拿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跺下尘土的方式来表明他们与这个城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就以这个跺下尘土的这个方式呢，去表示他们对这些尘土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没有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而让自己有负面的情绪。
没有令到因为他们不接受主耶稣所产生到在他们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或者使自己的传福音的心智受了影响，
或者去影响他们传福音的心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智不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智是没有改变的。
我们今天能坚持吗？
我们今天能够坚持吗？
会不会受环境影响？
会不会受到环境去影响呢？
我们侍奉到底是侍奉人还是侍奉神？
我们今天究竟是侍奉人，因为侍奉神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我们的心智不改变。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心智不会改变。
无论是怎样的情况，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侍奉神。
无论什么境况，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在侍奉神。
我们的信仰是自己走这样信仰的路。
我们的信仰是自己愿意走这条信仰的路。
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不要受到别人的影响。
我们的侍奉是侍奉神，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我们的侍奉是侍奉神，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个恶劣的环境。
环境可以是恶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脱离这个恶劣的环境。
不要看这个环境。
不要只看这个环境。
在环境当中继续的前进，
在这个环境里面继续的前进。
我们效法保罗、巴拿巴忠心到底的这样一种侍奉。
我们去效法保罗、巴拿巴他们这种忠心到底的侍奉方式。
遇到阻力的时候逆流而上，
遇到阻力的时候逆流而上。
我特别选了这两张图，我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和大家分享的这两张的图片。
有这样一首诗歌是刚才我们一起所唱的，
刚才我们曾经一起唱过这首的诗歌。
这首是我特别选的，
这首诗歌是我特别选的，
因为这首诗歌是很多次对我有鼓励。
因为这首诗歌曾经多次的鼓励我。
当我离开神学院，我们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唱的就是这首诗。
当我离开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唱的就是这首的诗歌。
在毕业的礼拜上面，我们一开始唱这首诗，结束的时候唱这首诗。
在这个 畢業的主日的時候開始和結尾，我們都是唱這首詩。
在我服侍的這些年間，我有很多的痛苦。
在我侍奉的這些的年間，我遇到很多的痛苦，
也曾經有很多的爭戰，
亦都有很多的掙扎，
內心很軟弱，
我的內心亦都很軟弱，
尤其是我們的弟兄姊妹的不理解，
尤其是當我遇到弟兄姊妹的不理解，
但是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去說明很多的原因，
但是很多時候都不能夠講出很多的原因，
所以又不能說原因，又要面臨很多的弟兄姊妹的不理解，
所以又不能夠講出原因，亦都面臨很多弟兄姊妹的不理解。
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在神面前祷告，
我说神啊，我怎么办？
神啊，你想我怎样做呢？
我真的想放弃，
我真的想放弃，
我不想留在这个教会，
我也都不想留在这个教会，
我想离开这里，
我想离开这里。
但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呢，这首诗歌就来了。
但是当我这样祈祷的时候，这首诗歌就涌现在我的心头。
我就翻看这首诗歌，我拿起赞美诗就看这首诗歌，
我就翻开这首诗歌，我就拎起这个赞美诗，
看到诗歌说你曾经应许侍奉到永远。
这首诗歌提醒我说你曾经应许侍奉你到永远。
你怎么现在有想法呢？
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又有不同的想法呢？
你看看周围的环境，看看这些不顺的环境，你怎么可以跌倒呢？
你看看周围的环境，周围这么不顺畅的环境，你怎么可以跌倒呢？
我在神面前哭着，
我在神的面前就喊出来，
向神祷告，
向神祷告，
我说神啊，我真的力量不够，
我说神啊，我自己力量真的不够，
我需要你给我支持，
我需要你的支持。
尽管更多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相信你在我前面带路。
尽管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知道你在我前面带路。
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教会是你的，求你保守。
我在他面前求，就是说教会是你的，求你自己保守。
所以这首诗歌在我那一个阶段当中，我天天会去唱。
所以在那个阶段当中，我日日都唱这首的诗歌。
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唱一遍。
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拎出来唱一次。
唱着唱着我就哭了。
唱着唱着我就喊出来了。
很多次。
很多次，很多次。
当然我是在办公室，在没有人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我是自己在办公室里面，周围都是没有人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在我服侍的这个经历当中，我是非常深信教会是神自己必带领的教会。
所以 我一定要相信，我们在这个经历的当中，神仍然是带领着他的教会。
保罗、巴拿巴遇到困难，他们没有气馁。
保罗、巴拿巴遇到困难，他们没有气馁。
弟兄姊妹，这个困难才是刚刚开始。
弟兄姊妹，这个困难才是刚刚开始。
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读，你可以看到保罗、巴拿巴遇到更多的困难。
如果我们继续在圣经看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保罗和巴拿巴遇到更多的困难。
你可以看到这些困难一个一个的来，让他们似乎是没有办法招架。
你会看到这些问题接踵而来，有阵时令到佢哋真系好难嚟到去交账。
但是他们没有气馁。
但系佢哋并冇气馁。
他们在神面前依然的侍奉。
佢哋两个喺神嘅面前依然嘅侍奉落去。
所以我们彼此劝勉，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依然在神面前侍奉。
所以我哋彼此嘅劝勉。期待弟兄姊妹，我们依然的在神的面前来到去用心侍奉。
如果你已经灰心的，今天求主帮助你，让你重新站立起来。
如果你已经灰心的， 今日求主帮助你，让你重新的站立起来。
如果你还在犹豫当中，我还要不要侍奉，那么我今天告诉你，必须起来侍奉。
如果你还在犹豫着究竟我应不应该去侍奉，今日我想告诉你，你一定要起来侍奉。
最简单的侍奉就是多为教会祷告。
最简单的服侍就是你应该为教会多多的祷告。
每一次的祷告你要都记得为我们教会祷告。
每一次你祷告的时候都记得为到教会来去祷告。
这是最容易做的，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最应该做的侍奉。
这个是最容易做的一项侍奉，也都是弟兄姊妹最应该做的一项侍奉。
最后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灵充满，满心喜乐。
最后一个点就是圣灵充满，满心喜乐。
圣经很简单，就 一段经文。
圣经很简单，就是只有一段的经文。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可以说十三章第五十二节是这一节经文呢，是把整个一章圣经最后的总结。
可以说十三章五十二节就是整段圣经总章圣经的一个总结。
我特别要提出这里的喜乐，它不是一种情绪。
我特别要指出圣经里面所讲的喜乐并不是一个情绪，
它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而是一个生命的状态，
是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稳定的属灵状况，
是一个内在的深层的稳定的属灵状况。
因为是经历了神的大能，确信自己在神的里面明白受苦的意义，
因为是经过了经历福音的大能，确信自己在神里面明白受苦的意义。
所以喜乐是信心的结果，
所以喜乐是信心的结果，
是这样的一种喜乐，
是这样的一种喜乐，
并不是中了大奖的喜乐，
不是说中了头奖的喜乐，
并不是你又得了一个孙子的喜乐，
并不是得到一个孙的喜乐，
而是在艰难中的喜乐，
而是在艰难里面的一个喜乐，
是一种生命的喜乐，
是一种生命的喜乐。
这种是非常稳定的一种属灵生命，
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属灵的生命。
被圣灵充满，它不是 一种一次性的经历，
被圣灵充满并不是一次性的经历，
是持续的被圣灵掌管引导加力，
是持续的被圣灵去掌管引导和加力，
在压力当中仍然刚强，
在压力的当中仍然可以坚强。
就像这幅图一样，面对各种各样的黑暗，但是有一点点光亮。
就好像这张图片这样，虽然周围都是这么黑暗，但是我们会看到一线的亮光。
圣灵就是这亮光，
圣灵就是这个亮光，
所以他给我们的是方向力量，
所以他为我们定了力量和方向。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
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
你可以看到圣灵在整个《使徒行传》的每一章当中，他都有他的身影，都有他的作为。
在每一章里面你都看到圣灵的身影，圣灵的作为。
我们呢接下来简单的从第一章到十三章做一个小结。
我们在下面会由第一章到第十三章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你可以看到第一章是圣灵应许，圣灵与预备降临。
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是应许和预备圣灵的降临。
第二章是圣灵降临与教会的建立。
第二章就是圣灵的降临与教会的建立。
第三章是圣灵借使徒来见证基督。
第三章就是圣灵借着使徒去见证基督。
第四章圣灵赐下胆量。
第四章圣灵赐下胆量。
第五章圣灵鉴察与审判。
第五章圣灵监察和审判。
第六章圣灵赐智慧与服事的能力。
第六章讲到圣灵赐的智慧和服事的能力。
第七章圣灵赐下忠心的见证。
第七章圣灵他赐下忠心的见证。
第八章圣灵扩展福音。
第八章圣灵扩展福音。
第九章圣灵改变扫罗。
第九章圣灵改变扫罗。
第十章圣灵打破外邦人与犹太人的隔阂。
第十章圣灵打破了外邦人和犹太人的隔阂。
十一章圣灵印证外邦人得救。
第十一章圣灵印证外邦人得救。
十二章圣灵保守与拯救。
第十二章圣灵他保守和拯救。
十三章圣灵差派宣教。
第十三章圣灵差派宣教。
如果要分得细一点，一共有三十二点。
如果要分得细致一点，一共有三十二点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它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中是何等的重要。
今天圣灵跟我们在一起。
今天圣灵跟我们一起。
圣灵常常会来带领我们。
圣灵他时常会去带领我们。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圣灵的带领。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带领。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圣灵的带领？
在我们祈祷读经或者日常生活的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的带领呢？
圣灵怎么来带领我们呢？
圣灵怎样去带领我们呢？
我想简单的说几个。
我想简单的列出几点。
圣灵带领我们，对我们是有感动的。
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是有感动的。
这是第一个他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第一样他会做的事。
他首先对我们有说话。
首先他会对我们讲说话。
借着什么说话呢？
藉着什么去讲呢？
借着圣经。
透过圣经。
借着你会学的会的赞美诗歌，
或者藉着一些赞美的诗歌，
借着你信主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借着了你信主之后这一段时间的经历，
借着你听到的、看到的别人的见证，
也都藉着你听到或者看到的其他人的见证，
圣灵始终在带领你，
圣灵始终是带领着你。
做牧师的若没有圣灵，那牧师就非常辛苦。
作为牧师如果没有圣灵，做牧师就真的很辛苦。
因为每个礼拜都要讲道，
因为每个星期都要去讲道。
讲道不是凭自己的知识，
讲道不是凭着自己的知识，
不是凭自己的学问，
不是凭着自己的学问，
不是去讲理论，
不是讲一些理论，
也不是讲哲学，讲哲学
也都不是讲一些哲学，
对，不是讲学问，
不是在这里讲学问，
是要讲生命，
是要讲生命。
所以就需要牧师自己回到神面前去祷告，
所以很需要牧师自己回到神的面前祈祷，
去领受圣经中的亮光，
去领受圣经里面的亮光。
若没有圣灵的带领，
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
牧师就很辛苦，
牧师真的辛苦，
自己要去动脑筋，去想，去考虑，去想想我应该讲什么，
自己会要去想去考虑究竟我应该讲些什么呢？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哎，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服侍的经历是，我要讲到我向神祷告，今天明天也许三天时间，神就给我看见圣经中的亮光。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讲到之前或者两日三日， 我就会让圣灵可以看给到我一些讲到的亮光。
这些诗歌也会来到我的心里面，
这些诗歌也都会涌现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我期待我们每一位都有圣灵带领的经历，
所以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尝试到圣灵带领的经历。
你有没有想放弃过信仰？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要放弃信仰？
有没有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灰心丧志？
会不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觉得灰心丧志呢？
那你是又怎么能够坚持下来的呢？
你是怎样去坚持下来的事？
这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回忆一下圣灵有没有在我们内在当中的带领。
我们要回忆一下圣灵有没有被我们体验到在我们内在的带领呢？
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带领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的带领是非常奇妙的。
或许以后我们可以有专门的题目来讲圣灵如何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引导，
或者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一下圣灵是怎样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去领导我们。
总之，若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难以前进。
所以总言之，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工作是很难去向前的。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是来敬拜神。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住在这个城市，一起走埋去敬拜神，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我们最重要的事。
牧师的分享是彼此的劝勉，
牧师的分享是我们彼此的劝勉，
不单单是向我们弟兄姊妹来讲，
不单单是向我们弟兄姊妹来讲，
也是对自己讲的，
也都是对我自己去讲，
对自己也是要从这些经文当中得到生命的供应。
我自己也都是藉着这些经文的当中给我有生命里面的供应。
那我们也需要每个弟兄姊妹都要通过这段圣经得到生命的供应。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需要透过圣经去得到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
所以圣灵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圣灵来带领？有没有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得到圣灵呢？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圣灵呢？我们有没有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得到圣灵的供应呢？
我相信圣灵一直在我们教会当中。
我相信圣灵一直都在我们教会的当中。
我印象当中记得好像明年我们的教会就是60周年了。
我印象当中明年就是我们教会庆祝60周年的日子。
从建立到明年就60年了，这过程当中圣灵始终是同在的。
在这么多年间，教会里面一路都是经历着圣灵的同在。
关键是我们能不能顺服圣灵的带领。
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够或者有没有去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期待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经使徒行传所传递给我们的圣灵很重要，那我们就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期待弟兄姊妹都看得到使徒行传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去顺服圣灵的带领。
最后我要留几个问题给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来默想。
最后我会留下有几条的问题给大家一起来去默想。
在我们的这个 bulletin 上都有这个写下来，
在我们程序表上都有印了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里呢再重复一下，
我想在这里重复一下，
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
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呢？
我再一次说，现在你要把握机会侍奉神。
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们要把握现今的机会去侍奉神，
不要受任何影响，
不要受任何的影响。
侍奉神是自己的事，
侍奉神是自己的事，
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是自己跟神的关系，
跟别人没关系的，
跟其他人是没关系。
你不侍奉，那么亏损的是你自己。
你不去侍奉，亏损的是你自己，
不是别人受亏损，
不是人家说你是亏损。
所以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侍奉神，
所以要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去侍奉神。
我们去传扬福音，我如果我要传福音给这个人，那我要对他有更多的了解，要清楚清楚我要传福音的对象。
我们要向人传福音，我们对这些听众要清楚，我们要明白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我要为他祷告，我要来这个劝勉他，鼓励他，我要对他了解。
我要将福音传给他，我要去劝勉他，我要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了解。
第三个，我们向人传讲什么？
第三，我们向人传讲什么呢？
当然是耶稣基督。
当然是耶稣基督了。
但往往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呢，我们只说，哎，你来信耶稣，耶稣一定能医治你，你来传信耶稣，耶稣能够帮助你。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跟人这样说，你来信耶稣，神会医治你，神会帮助你。
没有错的。
这个可能没错。
但是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事。
就是耶稣是救主。
就是耶稣是救主。
耶稣是医治者，他不但是要医治他的身体，也要医治他的灵魂。
耶稣是医治者，他不但只要医治人的身体，并且要医治人的灵魂。
耶稣是拯救者，
耶稣是
拯救灵魂。
拯救者，他是要拯救灵魂。
弟兄姊妹，我期待我们每一位呢，都非常清楚我们传讲的中心内容。
我向弟兄姊妹希望的就是大家都能够清楚我们传福音当中的内容。
我们在信仰当中，在侍奉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们在传福音在信仰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
不要中途退去，
不要要中途退出。
如果你退去了，那么损失的是你自己。
如果退出，损失的是你自己。
最后我们要好好的祷告，求圣灵的带领。
最后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祈求圣灵的带领，
明白神的心意，明白圣灵的旨意，我们就要顺服。
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祂的旨意，而我们就要去顺服。
所以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很想离开那个教会，但是当我祷告的时候，神让我看见我是要留下来的。
对，刚才我们提过的，如果我们觉得，我很想离开教会，但是祷告的时候，神要叫我们留下来在这
里。那我去向神祷告，你要加我力量。
去向神祷告，求神加力。
我顺服神。
我就要顺服神。
所以，我想这五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这一周的默想。
所以这五个问题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礼拜去默想的中心。
带着这五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去再读圣经。
我们带着这五个的问题回去读圣经，
问问自己，
问一问自己，
我还有什么亏欠？
我自己做了什么亏欠呢？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在你面前我们非常的感谢。
主，我们在你面前非常的感恩，
因为你从众人当中把我们拣选，
因为你从众人的当中拣选了我们。
你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
你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浪子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浪子回到父亲的身边。
今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生命侍奉的典范。
今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生命侍奉的典范。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在今天